加拿大环球广播释经讲道系列，腓立比书，江昭阳牧师主讲。
耶利米书的23章28节，23、28。从那个23节读到32节，好像灵修一样，早上起来先灵修再听讲道。耶利米书23章22节，好，1、2、3，一块来读来。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已经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身伪造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要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诉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我的话。糠皮怎能以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能像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和华说，那些先知错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的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以梦幻为预言，又诉说这梦，以谎言和金夸使我的百姓走错了路，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好，这是耶和华说的哈，很明显的，耶利米先知讲的话不是他讲的，是谁讲的？好，那请问你在查经，是你讲还是神讲的？要注意，那诗经讲到呢，讲的人是自己讲的还是代表神讲的？好，你要注意哈。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也不是远处的神吗？然后耶和华说，人岂能躲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吗？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那请问现在我们在干什么？我讲到，你们在听到，事实上你们在听神的话。那请问现在神在哪里？ Here, OK, yeah. 你要注意啊，在主日崇拜听到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啦。三位一体神在这里，小小神在哪里？住在众人，在众人之上，又什么？贯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在讲到，谁在听？你们在听，我在讲，神在听。很严肃的事情，想想了，所以讲到不要随便哈。你说有人跟你说，哎，你起来讲到，我告诉你，不要太随便，好答应啊。你真的很确定哈，好好准备再上台讲到啊。在查经也一样的哈，有时候我看一些弟兄很随便不好，有时候上台的时候太随便不好了哈。有时候随便到的程度啊，太释放，以至于怎么样？放肆了，对。太释放，以至于放肆了哈，这是很多很好的讲，到最后啊，就太骄傲了，就讲到变放肆了哈。所以要学习哈，每次查经，每次在将主日学会的，都要好像怎么样，很小心的在准备哈，因为怎样，神在听的哈。好，接下来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得梦的先知28节可以诉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的讲说我的话。好，诚实讲谁的话？Half truth is not true, 哎呦，挑小了。一半的真理不是完全的真理哈，所以那成功神学的真理不是真的真理，挑小了啊，只讲一半啊。那受苦的真理呢都不讲，天堂地狱不讲，只讲在今世怎么样很成功， 真的要小心哈。有些牧师讲非常好，非常怎么样啊？口沫横飞，对不对？听众几万人，但是他是讲神的话，你要分辨啊。啊，所以你今天如果在这边学，到时候你也学会先讲到，或者是你明白怎么解经的话，你要学习分辨的。啊，不要他讲很好，你就介绍给人家，他讲这样就怎么样，一个传一个哈，就他只不过影响那些人，就你传下去影响更多，在网络再 copy paste 一下更多了。好，分享。好，这讲说神的话跟异梦，跟这个梦啊有什么差别？他怎么用什么比喻？一个康批，一个什么？麦子 ，OK， 你要吃糠皮还是吃麦子？麦子才是实际的嘛，对不对？梦是怎么样？从神的角度来讲是糠皮啊，神的话是什么？麦子啊。然后他又说怎么样？我的话像什么？炼净的火，晓不晓得？神烈天也讲那个火啊，要炼净的啊，又能像打碎磐石的什么？哇，大锤啊，一棒给你敲醒啊！所以你。基督教你看是靠异梦靠什么异象来传的吗？如果是靠异象异梦来传，基督教再传一代就没有了。基督教可以传到现在还气力啊，这样子很稳啊，直到万代放心好了啊。只要耶稣不再来，教会就下去，神话就下去，不变的啊。为什么？基督教是靠神的话啊一直传下来的啊，传下来，所以要注重神的话一定对的啊，一定对的。好，那另外想问你一下，如果说你们喜欢听释经讲道，专题讲道跟释经讲道有什么不一样？我相信你们这一群人绝对是来听好多次释经讲道的 ，OK？ 一般人听没有带着一个虔诚的心来听的情况下，很容易打瞌睡的，就要像查经一样。OK， 那你们对释经讲道怎么定义啊？然后专题讲章哈，或者释经讲章有什么不同？原本会知道，稍微给我讲，稍微讲一下啊。大概有没有什么概念？比如说我讲一篇讲章好了哈，得自由的生命。那你想说圣经有多少次出现自由这两个字？啊？神的儿子如果约翰福音第八章，神的儿子如果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对不对？啊，自由很好。哎，你就发觉这有自由两个字了。然后你们必懂必较小的真理，真理会使你们什么 ？Yeah, if know the truth,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啊，很简单哈，找到两个啊。那爱人的律法，那至尊的律法是使人得什么？自由律法从哪一件书出来？雅各书出来。啊，你看又有约翰福音啊。上面第八章又有又有上下我们的关系哈，又有好几章了哈，然后认罪会让你的生命的自由，认罪，哎，你会引哪边？诗篇51篇去了，对不对？好，然后饶恕会被让你的自由，哎，也会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是什么？出自哪里？哥林多啊，前书第三，后书第三章嘛，是吧？好，你会发觉专题讲章它出自多少处的经文？所以好多经文哈，我告诉你方法哈，这样明年以后常常来问。现在很多电脑软体，你就打串珠对不对？打自由两个字，然后它就通通跑出来了。通跑出来以后，你把那些经文通列出来，然后再去分析一下。好，那很明显的第一段经文说，神的儿子使你得自由，你就得自由，那是讲得救的自由，对不对？那加拉太书5章对不对？啊。基督释放了我们，英文是什么 ？Set you free， 啊 ，make you free 或 free you，OK，、okay, 从英文也可以找出来哈。最近把它串起来，罗马书也有的话，你再把它前后字句排下来啊、哦。信主之前啊，要怎么得自由生命？信主之后呢，要怎么样？哎，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真自由啊？然后哪里啊？认罪悔改要自由，对不对？那真理呢？常常读神的话，真理会使你得自由，真理会使你成圣。好，这些好经文列下来。这就变成一篇释经讲章，不是，哎，专题讲章啊，就变专题讲章。方法都告诉你了哈，呀，你看大纲都列出来了，然后前面再加上引言啊，什么事情让你想要讲自由的这，比如说最近有些弟兄姐妹失去了荣光，脸上看不到荣光了，小小了，心里呢忧愁，很可能这样，结党被罪捆绑了啊，呀。我今天讲的话会比较特殊一点啊。 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在神学院教的时候写的时候，教会没有任何事情，非常的顺，所以我去教，所以写的时候心情怎么样？好像什么？哎，是的，很聪明。我已经写完了哈，当时我写的心情跟我今天现在教会面临一个风暴 ，OK， 很大的一个教会，因为我快退休，有人开始会争权夺利了，这难免了，好呀。那我就开始面临到一些风暴，晓不晓得？那居然有弟兄可以告我一些事情，就是拿 gift card 的事情，这是合法的哈。那拿 gift card， 他可以把无限扩大到什么？贪污腐化，小小的，可以扩大到点几百块钱一个 gift card， 公开会议记录也有哈，这些调入好像，这是教会现实哈。当他要针对你的时候啊，他怎么样？把一些小事无限扩大。就算我老早就还了哈呀，我一辈子做传道重要的这种清白一定很重要的哈呀，清白。好，那现在就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就算七天都都调查过，都说没有事情，你应了审什么都公布了，他继续怎么样？继续在告，晓不晓得？好，所以我现在还在什么风暴当中，所以不至于像保罗被关在监狱里头，他在关在监狱里头写这封信。对不对？然后他说要在患难中，在苦难中要什么 ？OK， 所以他是当时是这样的心态下写下了一本书，懂了吧？算当你算当信。好，那如果在讲道当中，你会发觉哦，我如果去年讲这篇道，跟现在讲这篇道，其实心情是怎样？是不一样的啊呀。但是你要从当中去学习。我现在不是很顺的情况下来讲这种道了，而是在怎么样？就是还这个事情还没了了哈，对区政府来讲已经就给你一个哈清白的证明就行了哈。当然你的心跟圣灵来同证，你是天父的儿女，不用担心哈，要不用担心。所以因为这个事情我一点都不担心，他在苦告继续告下去呵呵。但是就是说这种事情好像始终没有了的感觉哈。那接下来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有一个姐妹也是哈，在开会的时候那个她很巴西，那我就叫他哈、哦，安静一下哈、哦。那旁边有人就怎么样，跟他讲 calm down calm down， 对不对？啊、哦，另外姐妹跟他讲 calm down calm down， 就这样拍拍。结果他告他什么？啊，在对面这次滥用了 harassment。其实这位弟兄这位姐妹很好，那告这也就算了哈。啊，教会什么事情都发生了，我做了一辈子的牧师啊。被人家告一点都不稀奇了啊。然后他告我指使他们两个去 harass 啊，羞辱他，就是羞辱他。所以如果你在教会服侍，说当传道也好，真的有很多挑战，要常常为你的牧师来祷告啊。像我都快退休了，我一辈子就这样做，哎，到快退休居然还遇到这个事情，很明显了，我功课没有学好啊。同桌与你吃饭的人用什么？用脚踢你，这功课没有学好，呵呵，还不像耶稣，所以还要再来一遍。但是有时候牧会真的要父母心哈、啊，父母心怎么讲？父母心呢、啊？什么叫父母心呢、啊？自己孩子自己生的，晓不晓得？骂你啊，甚至有些孩子打父母亲的，隔天早上还要煮饭给他吃。自己生还照样煮啊，很奇怪，妈妈就这样。所以做牧师要有父母心，想不想啊？哎呀，小孩子闹事哈、啊，那些都已经四五十岁的 PhD， 年薪都10万以上了，在教会闹事是这样的哈、啊，不用担心哈、啊。还有庄百里牧师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了哈、啊，他在离开，我是接他的哈、啊，他离开的时候在教会讲一句话，他说千万不要攻击牧师啊，攻击牧师是做什么工作？啊，撒旦工作，为什么？撒旦的诡计自古到今都是一样，叫什么？击打牧羊人，羊就分散，就这么简单，有圣经的根据哈。所以记得哈，今天回去要好好为你的牧师祷告啊，为你们的师母祷告啊。还有一个问题，就听到问题啊，因为教会有结党的情形的时候啊，我那个助理传道其实他讲的倒不错，事情讲的非常好的，哇，针对教会问题讲。就同样的道，在不同耳里面听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小小的。 他在讲路加福音十三章啊，你们看一下好，路加福音第十章吧。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把讲到跟现实的要连在一起啊。路加福音第十章好，二十五节对不对？好，第十章二十五节啊，我只讲一节，其他你们都应该知道对不对？好，十章二十三、二十五节。好，一二三开始，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了？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好，先停在这里，好，也好像一个段落了。然后二十九节来，一二三开始，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他说，好，这不读了哈，你最后一节很明显是一个什么，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不对？好，大家懂了。然后三十六节一块读来，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你去照样行吧。跟哪一句话一样？二十八节是吧？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小小哈，好，那如果说你要解经讲到哈，你很明显分成两段落，对不对？好，那这个律法师来问什么问题？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成全一个问题？一个人出现了他一个问题，耶稣就这么答。那他答了好不好？答得很好，就两点，爱神爱人，对不对？要爱神，然后要爱自己的邻舍。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说，哦，你答很好，那你不是光知道，你要去啥？去行啊。所以道要进入心才能怎么样行，晓不晓？这个律法是出现什么问题啊？他可能会从这里知道，然后就直接行，他没有进入他的心，晓不晓？另外还有哈，接下来那人要显为自己有理，对不对？前面说试探他，然后说啥？自己有理，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你们看到一个问题，耶稣回答啊，对对，然后他回答，然后这耶稣说，你照去行。然后他又问一个问题，耶稣就讲了什么一个故事，然后他在问那个人说，你想这三个哪一个是落在强盗的手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然后耶稣就什么啊，你去照样行吧。所以你会发现，你这样分析下来哈，所以你在解经讲到的时候，你要学习这样分段，好，你会发现那个 sentence pattern 很像，好，对啊，这个人来找耶稣问一个问题，耶稣回答，然后这人在哈问耶稣问他，他答了以后，然后最后一样的什么，你照样去行的哈，所以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平行的哈，就是说要去行的哈。那有一个问题，很少人知道这句经文了，前面这个律法师做了一件什么好事还坏事啊？啊？好事还坏事 ？OK， 有些人看不出这段经文。这个律法师来找耶稣是用什么 attitude 试探？请问马太福音魔鬼用什么话来试探耶稣？圣经 OK， 懂了吧？很可怕的，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做的是魔鬼的事。他来问问题是带着什么？试探你的不好，小小的。很多弟兄姐妹在听到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找麻烦的。所以我刚才年轻传道讲非常好，上网都可以听的。但是就有一个老姐妹，还是牧师的父母亲哈，还有一个是中国家庭教会，在那边不对不对不对，在影响会众了，然后晚上还 send 那个 email， 然后来挑战他讲的道，事情讲到有问题，这很危险的，小小的，他已经在做魔鬼做的工作，自己都不知道。很多教会弟兄姐妹，教会做魔鬼是魔鬼的同工都不知道的。我慕道这一年哈，真的是很难受，而且是这样对神的话。对我的神学，对我的信仰是很大一个挑战。我牧了一辈子，到底里面有真的有几个是麦子，还有败子的，知道吧？ 因为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一起冲的时候，我常讲就是说，很可能他们是好像腓立比书第四章有两位姐妹怎么样啊，起冲突嘛，吵一吵。但是保罗说这样，哎呀，他们都是与我什么同工的，然后他们名字在哪里？哇、哦，感谢赞美主，最起码怎么样，地上吵天上见面，名字在生命册上，同册，晓得吧？啊，同册，同样在生命册上。但我现在很可能觉得教会有一群人可能不在那个生命册上，晓得吧？可能他教会20年，然后耶稣他不是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好多啊，这个确实很认真，但是最近我们教会发生风波，就发觉真的有败者做的都是魔鬼的事啊，真的教主日学的，我刚讲这 Mac Trouble 他也是教主日学啊，好多人因着他怎么样懂得基要真理的，但同样因为他过去是主日学老师，结果呢害死了这群人啊！他教不是一年吗？一年一年教，所以记得哈，真的，真的你在整个信仰过程当中，不管你讲或者行事哈，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各路系数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或说话或行事，所以你以后真的是讲话或者什么，要想想是不是 in His name 你来讲的。哦，这很重要的哈，很重要的哈。他们做个祷告哈，就开始了。我再讲一下哈，对不起那个。好，那这本哈，那个你们自由奉献好了哈，看上面有一个直接 donation 哈。那这本是我最近写的哈，那再反过来，我第一本写的是哥罗西查经书，那一定都拿光了。第二本写的是以弗所书。你在带查经的时候难在哪里？小小可能你都有一些 commentary 哈，你的释经书能看完，但是要讲例子怎么样找不到。这本书很多例子是我在北约克牧会10年的时候留下一些很多教会生活例子，然后 fit in 在经文里头啊，那要 fit in 小小的讲到要把那个例子哈 fit in 在经文里头，这是释经讲到的要诀，或者是所有的例子都应该不是随便乱讲，一定要跟经文有关系的。那这本书很多这种故事，然后那个整个的架构哈，我是通通把它分析好了哈。然后第二本写的是我马太福音讲了88讲，从第一节一章一节讲到最后28章20节，讲了88讲，太大了，出这么书没有人出的哈。那就抽了马太福音的第5章到第7章，什么登山宝训哈，也是用释经讲到了哈，释经讲到方法写下来了哈。你很难想象哈，那个耶稣在讲那个善行的那一段经文啊，是一个很标准的释经讲道的范文，相信不相信？好，有空我跟你分享好不好？好，这是第二本。然后这本比较特殊，就是我希望留给下一代的神学生哈，他以后学习怎么释经讲道。那我不是老王卖瓜哈，老姜卖瓜自卖自夸哈，一般编书的人哈。编书人或者校对人有什么特质？小小编书人校对人不能有感情的，小小他要一个字一个字看才会把错字改出来啊。如果说你看一下就是一行，你错字跳不出来的啊。但是这个作者他是一个非常的编辑者，他是一个非常的有经验的，编了几十本书的，但是他说他一面编一面哭啊，神灵，我相信神的灵在感动他啊。一个好的讲道是真的圣灵充满一个作者啊，然后借着他的笔或者口讲出来，自己受感动，会众也受感动，晓得吧？好的讲道是这样哈。我们刚刚学习讲道的时候不太会讲道哈，也是很辛苦，听人家的道，然后看很多的书哈，直到比较稍微可以的时候，师母就看我，哎，你怎么在那边哭？在那边流泪哈。准备讲到的时候自己会感动的哈。好，另外这就是继往开来是我写加拿大华人宣道会的历史与发展哈，这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前面是理论的部分，职堂学的理论，如果你想职堂参与职堂，我前面有理论部分，那把加拿大华人宣道会50年来的历史我把它写出一个哈论文出来哈，这个有空你可以到外面去哈。那这是把它翻成英文的，是一样的，叫继往开来 啊，那我相信每个宗派应该留下历史，为什么？因为你圣经历史，对不对？啊，建成的时候哪一个人做什么事，神都记得那么清楚啊。好，最后一段勉励好了，你们还是要看一看哈。旧约最后一卷书叫什么？马太就第三章16到18节，三章十六节都很重要了，我们看一看。三章十六节，鼓励你们一下。马太书三章十六节，你今天不会白来了，光听这些应该够你一辈子可以记住哈。好，三章十六到十八节，一块来读，一二三，开始。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特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他们必归回，将善人与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好，我刚讲对不对？请问在座的是不是敬畏神的人啊？最起码你今天分别为圣来这里听到嘛，对不对啊？听上帝的话很好。然后我们是在彼此谈论，谈论什么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哪里好玩哪里好吃？不是，谈论什么？神的话。那请问神现在在干什么啊？啊，光听啊，哎呀，神很忙啊，很认真在听啊，对不对？侧耳在听，而且他忙不忙？纪念册在神面前干嘛？他在记录啊，啊，英凯传道啊，你今天在这里，是不是？啊，没错，他会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他不但听，而且他记录小小的啊。今天这镜头好像散了就过了，对不对？以后就留个照片。今天这聚会天上也有录像，小小的，神不会忘了，小小的啊，是地上签名，天上留名，小小的。你在这聚会天上留影像的吧？录已经录在那里了。有一天上帝会问你，哎啊，那一天你在哪里听姜牧师在讲道？那万军耶和华说，在我特定日，他们必什么？属我，特特什么？归我。那神要做哪一件事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哎呀，神那时候要服侍我们，连续我们。那时你们必归回哈，神会将善人跟恶人分开来，对不对？请问基督徒有没有善人跟恶人？有。哎，怎么办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怎么样？在基督台前，每个人这样，或善或恶受报，对不对？哎，基督徒也有善也有恶了，不要以为没有了，啊，一辈子不追求也有了，啊，可能仅仅得救了，啊，审判从谁的家开始？神的家开始，记得哈，记得哈，啊，如果我们是仅仅得救，那些不信人下场就更惨了，是不是？在硫磺火湖里头，还有一个什么？神把什么人分开来？OK， 侍奉神跟不侍奉神的，不要以为侍奉老是在那边做叫侍奉啊，侍奉有时候在圣经跟什么 worship 是同义词啊，你在敬拜神，上帝纪念了，晓得吧？啊，这样你在敬拜神，你在侍奉神呢，上帝纪念了。那侍奉神的人，约翰福音12章26节怎么算啊？看一下好了，已经解经就不会错了。会鼓励，彼此鼓励的。约翰福音12章，好，26节，来，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哇，神尊重谁啊？天父尊重谁？我离开神学院的时候，一个马来西亚圣经书院的院长就留这句话给我们下一代，啊，他当时在快30年了，啊， 这对你服侍一辈子很重要的经文，你认真服侍神，神尊重你，晓不晓得？哇，让神尊重你，这是最好的夸奖，晓不晓得？你在服侍的时候，神在说我尊重你，旧约有没有？有一个人爱治孩子，多于什么？藐一爱多过爱神，藐视了神，对不对？那神尊重那些怎么样？尊重他的，服侍他的。好，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一下先交托仰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你保守看顾这一群，把礼拜六早上分别出来，下午分别出来，就是要来聆听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他们得了那上好的福气，像玛利亚一样。当然在世上我们要像，有时要像马大卫时时来还乱，但是可以分别一段时间来聆听上帝的话，就像玛利亚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那时候耶稣需要有人听他讲话，他就停了世上的工作，安静在主的台前啊，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把一下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和启示的灵，好让我们能够真正是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世经讲到呢，其实就这样一段经文，小小的啊，一段经文。那你要什么？这是指书信体，小小。啊，刚刚我讲的那个路加福音第十章，其实那也是世经讲到，但是那个是什么体？故事体。啊，故事体当中，耶稣又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妇、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又变成什么？比喻体。OK， 这样有人把它当故事体讲的话，要全部读完的。有人只抽好撒玛利亚那一段经文呢，就脱离了什么上下文，就把它当成比喻体来讲了，会讲出不同的东西来啊。但要小心，就是不能脱离上下文来解经了，不然你会解出不对的东西来的。尼若森哈曾经把这段经文解成，你可以上网查了哈。他说那个重点不是好撒玛利亚人，他重点是那个被打了半死的人。你上场了哈，有人现在治疗电话啊。但尼托森很尊敬他，是一个伟人哈，他是对中国影响很大。但那一段话他确实讲错了哈，你自己上网查一下，不是我特别好，而是讲错了还是要讲一下，免得以讹传讹哈。好，那事情讲到的话，我很简单哈，就是我这个人来比喻哈，就是事情讲到，你相信不相信啊？这个是第一大点，好，看看。主干在这里，那左手是第一终点，然后右手是第一终点，左手呢第二终点，然后第一终点下面有几个点，小点，一二三四五，然后第二终点这里一二三四五，圣经这样写的，小小的必须要从这里讲到这里，再讲到一二三四五，再回到这里，再讲到这里，一二三四五，这里跟这里的分量是一样重的，叫中点。这里跟这里的分量是一样重，是什么？叫小点。你如果会这样分析经文的话，啊，基本上你把解经大纲写出来了，懂了吧？啊，你把讲道大纲也都写出来了。那我这些书是这样写下来的。啊，神的话有一个 flow， 你不要乱凑。好，刚我讲那个室友，那个你要凑都要很小心的，有时候凑错经文，脱离上下文的。那诗经讲到，尤其书信体呢，你必须要在这段经文里头去发展你的什么大纲啊，大纲的点通通从这段经文出来了啊，可能不是很全，好像想自由，对不对？你只有一段经文不是很全啊，所以专题讲到也有它的好处，诗经讲到呢也有它的好处，诗经讲到就不能脱离上下文解释，然后你会把一段经文挖了什么呀，很深很深啊，那专题讲到会比较什么广。那广的话，六段经文每段只能讲十分钟，跟一段经文可以讲五十分钟，差别在哪里？啊，深挖，好，深挖，好，深挖到甚至每一个词都可以去解释的，好，可以去解释的。好，我们先看一下，当然那个我是全部写哈，我只能挑几段来讲一下哈。你看腓立比书的一章十二到十八节。腓立比书，好，我们快来读。事情讲到一定要读经的啊。好，一章十二到十八节，一二三开始来。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义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面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妒忌纷争，也有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是要加深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道行显大。好，那个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是一章的一二节，是很明显的是什么？一个问安，对不对？好，这保罗书信的特点哈。当然他有人说是喜乐书信，事实上是在患难中的喜乐比较完整一点哈，不是顺境当中的喜乐的。然后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很明显的是一个什么什么，保罗在做哪一件事情？应该是祷告的哪一类？我每逢对了，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好，当然是一个祷告，但是属于比较感恩的部分。然后第九节一块来读，来，我所祷告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明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在，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很明显，九节到十一节是什么？是一个 pray， 很好哈。其实感谢也是广义的一个祷告哈，基本上整个都祷告也没错，但分成两段，前面第一段就是像 Thanksgiving 感谢，从九节到十一节就是一个啊纯粹的一个祷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词的哈。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啊祷告，常常是啥？很肤浅的，对不对？他的祷告啊，像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二十一节那边的祷告，哇，气势磅礴，对不对？哦，他的祷告非常的这样，针对弟兄姐妹的灵性的需要来祷告。我们常常是针对什么？一般的生活需要来祷告啊。好，要给可能要改变方向的哈。好，第十二节到十八节，我把它分成一个段落哈。然后另外十九节哈到二十到三十节哈。当时我讲到好像分成两段落，没有关系哈，就从十二到十八节分成一个段落了哈。好，我们知道哈，人生在世有很多的苦难哈，如火星飞腾的。为什么人要受苦呢？信主之后呢，成为基督徒，为什么还要再受苦呢？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答。历世历代以来呢，有许多人都曾经发出同样的问题来问神啊，到如今还是有人在问的哈。圣经有许多处提到苦难的存在和苦难发生的原因的。事实上呢，保罗也曾经多次提到苦难的哈。他在写给腓立比书的这个教会书信当中，也提到自己当时所遇到的苦难的啊。在苦难当中呢，他怎么样体会神的旨意呢？神的美意呢？以及在苦难当中，他的心境和他面对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好，今天我要传讲的信息是面对苦难的态度，也是怎样超越苦难的什么秘诀的。好，经文就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以下我就分两点来说明。好，那第一点呢，苦难中看到神的旨意。好，苦难中看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啊？下午你都告诉人是叫福音兴旺啊。那第二呢，面对苦难应有的态度，我分以下三点，是危机带来了转机啊。然后第二呢，是一己之私多人之德啊，一己受苦神国受益。第三呢，宽大的胸襟带来喜乐啊。那经文呢啊，后面我有注明的啊，你解经讲到就要把经文的根据啊，大纲经文根据写在后头，很有这些排列下来的啊。如果没有必要，不要后面的讲到前面，要顺着讲啊，顺着讲。好， 本文呢，哈，那个苦难中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哈，在一章十二节，我们快浏览。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所以解经讲到一个很重要，要常常怎么样引用圣经，多读圣经。有时候读完，尤其书信读完就忘了，所以你整个读一遍以后，每到那经还要再读一遍，强调一下。哦，那讲圣经讲到一个特殊，就是经文会来 support 这段经文，以这段经文为主，其他相关的经文已经变成了支持的经文。好，是这样哈。好，保罗在苦难中看到神的旨意，我所遭遇的事是指啊保罗被囚的是吧这件事情啊。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提到保罗被囚啊，使他在苦难当中看到神的旨意的哈、啊。神要借着啊他被关在监牢里头呢，使福音更加兴旺的哈、啊。他看到呢，他被囚跟福音的广传呢啊有极密切的关系的。他被囚禁呢，非但没有阻碍福音的什么传播，反而使福音更加的什么传开了，兴旺了，对呀。好，当保罗被囚在囚在那个罗马的时候呢，腓立比的信徒非常的关心他，他们派遣了谁？以巴弗提去探望他。当保罗提笔啊，写信交由以巴弗提啊，带回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他信中呢啊也。回答了有关于他被囚的那种情形，好像宣教士呢要向他们报告一样的哈。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什么福音兴旺。”表示怎样？他是一个宣教士，拆出去，他仍然在做什么该做的事啊，叫福音兴旺。好，当时保罗的身份是囚犯，他虽然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有两年，但是怎样是在被软禁的哈。他身边随时有一个罗马的兵丁在看守着他的啊，监视着他，并且用什么锁链跟他锁在一起的啊。那所以呢，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节说他是自己被链子捆锁的，在以弗所书六章二十节也说明他是怎么样，他说他自己是一位什么什么使者，带锁链的使者啊。当时的锁链是一种短的那个锁链哈，短的锁链用来把犯人的手腕跟看守兵丁的手腕怎么样，把它扣在一起的。那因此犯人基本上是怎么样，没有机会哈逃脱了哈。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告诉腓立比教会信徒说：“我虽然被囚，虽然行动不自由，但是呢，我仍然活得什么好好的。更重要的是，我此时更明白神的旨意了。”是要叫福音更加的兴旺，在这样环境里头，使更多人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哎呀，这是面对苦难非常好的一个态度啊！在苦难当中，他可以看到什么正面的啊意义的。其实，在那两年漫长的痛苦的岁月当中，他可以选择什么呀？唉声叹气，对不对？沉溺在自怜自哀里头，对不对？我努力在做工，怎么遇到这种情形啊？要知道呢，一个人被捉在看守所里头的时候啊，或监里头呢，在案子还没有结案之前呢、啊，总有一种心理，就是做什么事都什么提不起劲来，晓得吧？如果说我沉溺在最近这样一个教会的这种状态之下，提不起劲来的啊，凡是这样，快点把结案，对不对啊？然后继续往前行。现在上帝却让我在这样的案子还没有结的情况下，仍然怎么样？做我该做的事，小小的，我照样讲我的道，写我的讲章，带查经、培训、探访，没有变的啊！而且呢，带查经越带越开心，讲道越来越开心。在患难中，这才是真喜乐啊！被念过的这个什么信心啊，发出的真喜乐，彼得前书所讲是真的啊！以前是在解释圣经的，今天是体验过在讲的。好，保罗并不是这样的哈，他没有暂时不传福音，等候案子了结。然而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就会虚度那两年的时间，对不对啊？反之呢，他不管案子如何发展，他更把握机会去怎么样，这样去传福音。所以最近我发生一件事让我觉得非常 amazing 哈，以前我是出去传福音，最近是很奇怪的啊，人家走进教会来说牧师我要信耶稣， 好几个，七八个，呀，像一个老爷爷哈，很有意思，98岁，今年99岁，去年有一个声音跟他讲，上车上车，他就真的上车了，然后坐到哪里不晓得，有一个声音啊，下车下车，他就真的下车了，然后从 Home Depot 哈 ，Britannia 那个 Home Depot， 然后走到我们教会，冬天啊有一段距离啊，然后拐杖走走走，走到我们教会来，那一天他进入慕道班，那一天他就信靠耶稣基督。哎呀，你要知道这种人来好不好啊？很好啊，好什么？周学信教授说啊，当这种进到教会来的时候，是上帝告诉你一件事情，呼召这个教会要认罪悔改，你相信吗？外面人这么多需要照顾的，你们在里面干什么？哦，去传福音，外面很多这样需要的，这么孤单，死的太太过世很孤单，上帝用圣灵先把他呼召到进教会了啊。当时我跟他讲说，这是有谁来到我们教会年纪最大的啊，哪一个小组主动去接他送他，直到他见天父，当场就分配啊。接下来你就知道好事就不断发生了啊。那有几个弟兄姐妹就去照顾他，带他做什么基要信仰的培训啊，然后教他读那个很有事的读真言，98岁老人家读真言，读完以后他问他，他看完了31章，看完，哎，真言的重点是什么？他答得出来啊，真言的重点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上者便是聪明，从这个老人家嘴巴讲出来几分？100分。真言书再读下去什么？传道书，他只读了前面，对不对？还没有全部看完，对不对？那他们就问他啊，这位姐妹，哎，周伯伯，传道书讲的是什么？他怎么回答？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的虚空，他有没有答对？啊，也算对的。但事实上，你要读到12章啊，总意就是什么？敬畏神一样的啊，学习，对不对？很好的哈，感谢神。好，其实教会充满很多神迹奇事的，你要学习去欣赏的哈，去传的哈，发挥什么正能量。好，从使徒行传28章17节记载呢，保罗搬进房子3天之后呢，就请当地的犹太教的领袖来哈，他解释他被囚的原因，并且讲解旧约啊。并且告诉他们，以色列人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救世主耶稣基督呢，已经来到了啊！因为弥赛亚只有犹太人懂，所以他就先跟这些人讲的哈。但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信啊。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福音呢，已经开始传开了，是一个起点啊，是从他被囚的这小房子里头开始的。你想想，我在建立北约课的时候，宣道会说是从 Radio 138号开始的，地下室开始的，它可以 walk out 啊，可以坐40个人的，很难想象一个教会是从一个 basement 开始的，后来10年后变成300人一个教会的，当时只有几个人的，很难想象的啊，福音就是这样传的啊。好，那个号码好不好？138 Radio， 广东人，这有没有广东的背景呢？啊？广东喜欢多少？168，对不对？后来有一个 clean dust， 就是清洁公司啊，清那个灰尘的那个，他看到我的号码，本来讲好180，结果看到我的号码138，说我牧师，我送你138，我说别人收138，他说138非常好，一生都花，不是168，一生都花。好，感谢神啊！你看还有特别优待呢。好，保罗讲写这封信的时候呢，被囚禁了多久哈？那不得知的，但他已经有足够时间去观察到福音怎么样啊，兴旺对整个罗马城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那这巨大影响呢，发生在哪3种人的身上呢？第一个呢，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当中，这很明显是指啊，外邦人啊，不信主的人啊。我们快读来。腓立比书1章13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好， 预言全经呢和区域的人是指非基督徒人士。保罗呢明白他被囚的原因是为主的缘故，使他有机会向这一群怎么样非基督徒人士哈，非犹太人士来传福音的。起初犹太人的领袖来听保罗解释他为什么会在罗马监狱，许多未信的卫兵呢24小时在保罗旁边监视，不停地听他在讲耶稣的故事啊。当时新约还没写成，晓不晓只能讲什么耶稣的故事。 OK 啊，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啊，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头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啊。记得当时是福音书可能都还没有完成，也不是这样广传，更没有印刷术，晓得更没有什么保罗书信的啊，就算有只是少数人看的哈。那很明显是讲耶稣基督的事，所以呢你要带慕道尔查经，先讲啊，先带他查什么，哎，是福音啊，对对哈，耶稣的生平，人类的历史以他中心嘛，圣经以他中心，先读福音书开始啊。好，当时保罗被交给御营军大概9000人来监管哈，等候在皇帝面前受审。在这段时间呢，他住了一栋房子哈，日夜都有兵丁来守着的啊。而且呢，他也是被锁链跟另外兵丁互相扣着。那这兵丁呢，不是24小时跟他扣在一起的嘛，总是要怎么样轮班的替换的啊。所以这2年被囚禁的时间呢，御营军的守卫轮流的什么？在看守保罗时候，让他怎么样，你不跟我讲话还不行，我讲话你不听也不行，就怎么样轮流来听他讲道，一人听2小时啊，向他传福音。或者接待访客的时候，这些兵丁呢也间接的来怎么样听到他的福音的哈。所以保罗被囚反而使他有机会更加怎么样啊，有机会而且有时间来传福音的哈，把福音传给罗马军队当中的什么散兵游勇御营军啊，是军队中的精英兵团啊，使他们都知道有一个人不是因为抢劫谋杀或者其他罪行的被囚，而是为基督的缘故被囚的。当中呢有些士兵当然会被基督所感动而信主成为基督徒了，然后就这样带回他自己的家乡里头。好，中国加入传道人呢，你要知道有些被关到监牢里头啊，反而更加放胆去什么传福音，因为他为主缘故被关，那你他在里面在传福音关到哪里去啊，就只能关到哪里。所以在监牢里头呢，他们就带来囚犯信主哈。曾经有位传道人因为信仰缘故呢被关啊，差不多一年，结果呢把监牢里头一半的囚犯都带信主。这个监狱长知道以后呢，为了避免引起更多不必要的麻烦，口头警告他不准再传了啊。结果呢反而他申请了、啊、让这人快点出去，提早把他释放了。好，去的人可能是指罗马城内四处的人啊，他们都知道有一位叫做保罗的人为基督的缘故被囚在罗马啊。那基督又是谁呢啊，怎么会赢得这个学者啊保罗啊如此忠心不二的相信他侍奉他传扬他呢，甚至为他被囚呢？这些非基督徒人士很可能是出于好奇心，但无形之中就怎么样，基督的名字和福音就被传开了啊。好，接下来在第二群人当中基督徒啊，我们一块来读1章14节。并且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了捆锁，就笃信不疑，夜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好，当保罗被囚之时呢，在罗马的信徒看到保罗的勇气啊，不气馁的心智呢，就开始怎么样笃信不疑了，夜加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啊。很奇怪的哈，福音往往是在逼迫当中更加什么兴旺的，传道人呢被捆锁呢反而福音更加兴旺的啊。兴旺原来有怎么样预先铲除的意思啊，兴旺有预先铲除，也就是说怎样，好像军队前进的时候呢把地上的丛林啊障碍全部铲除掉， 然后让后面的部队呢能够顺利前进的。意思就是说，传道人被捆锁不但不是负面的因素，反而是铲除一些障碍物的啊要素的，使福音可以继续啊继续不断的前进。这种例子多得不得了啊。文革的时候呢，中国教会受到逼迫，对不对啊？可能从80万以下降到不能聚会嘛，圣经被烧掉，教堂被封闭了哈、啊，反而越来越兴旺。1949年中国登记有案的基督徒是80万啊，后来成长到现在哈、啊，开放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下来，有人说8000万，有人说1亿啊，可是甚至到1亿2000万了。但不管怎么样，50年最少成长多少？50倍，甚至多少？100倍，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记录啊！啊，少有的记录啊！1979年改革开放后呢，哈、啊，美国有一个基督教领袖访问中国，哈、啊，当然有一个共产党的高官接待他了，啊，在言谈之中，他就跟着美国的这基督教领袖说啊，你们基督徒应该感谢我们共产党，因为我们发现呢，越是逼迫基督徒呢，基督徒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些领袖说，当然是是。好，1950年代那个美国啊，南美那个厄瓜多还没有福音传进去哈、啊，这个未得之地，那美国就有5位年轻的宣教士哈、啊，去当地宣教，对不对啊？到厄瓜多去开放布道。出去的时候呢，他们把他们家人就安置在这安全区里头哈，自己带着圣经和各种日用品去做礼物送给当地的土人哈，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啊。那虽然借着这些礼物和土人有几次的接触，但这5个年轻人哈还是被土人怎么样所杀哈。这个消息震撼了哈美国哈，《时代杂志》甚至登出他们的哈这个故事了哈。好。厄瓜多尔呢，好像福音一时好像被关闭了，对不对？但是福音的门呢，却被这5位宣教士殉道的血呢给敲开了哈。当他们丈夫死后呢，他们的妻子仍然继续留在那里哈，完成神呼召他们的工作哈。在1990年代的时候，柏林举行的世界福音会议上呢，当中有一位宣教士的寡妇呢，带着当年杀死她的丈夫的一个土人呢、啊，来参加那一次的福音聚会。啊，这位已经悔改的信主的土人呢，在那次的会议上做见证。啊，当这位寻道者的寡妇为这位杀了她的丈夫之后而悔改信主的土人翻译的时候，其扣人心弦和动人场景，你就可想而知了。一个杀她丈夫的人啊，那个才做见证，她帮她翻译，这就是基督教的精神啊，饶恕人的精神啊。福音的种子住在用寻道者的血来浇灌了啊，来浇灌了哈、啊，这句话是一点都不假的哈 啊，绝对没有言过其实的啊。仇敌呢，往往怎么样，以逼迫哈、啊，以逼迫可以阻止基督教信仰了哈，以为杀几个传道人就可以叫人害怕不再信从福音的。其实呢，信徒往往因为看见别的弟兄寻难，反而信心更加的坚固的哈。他们因为看到寻道者勇敢的见证，反而使他们更加的坚强，放胆传道，无所惧怕。人想用逼迫来怎么样，来消灭教会哈，消灭福音，往往是适得其反。信徒是越受逼迫信心越坚固，教会一受逼迫福音更加前进，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当你教会受到一些苦难迫害的时候，要怎么样？感谢赞美神啊！十字架道路永远是怎样，先受苦难后得什么荣耀了。所以有一些灵恩经验的弟兄姐妹会来跟牧师讲， God will protect you。 讲到这个苦难过去以后，熬炼过去以后啊，居然是一样的答案。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要会显现上帝的什么荣耀的。感谢赞美神，他们先预言了。那我就跟这些弟兄姐妹讲，你要不要陪我度过，一起来熬？哎，感谢神呢、啊，他们愿意啊，一起祷告，一起征战，一起进食祷告，非常美的啊，非常美的。 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活得太顺了，小小不晓得什么叫做苦难啊。那上帝就怎么样？好吧，外面外人不会逼迫你了啦，这是弟兄姐妹逼迫弟兄姐妹的。第三呢，在一群传道人中间哈，一章十五到十七节，一二三开始，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妒忌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好，腓立比书一章十节赞扬一些放胆传神之道的弟兄，对不对？接着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呢，指出不是所有传讲神道的人都是出于高尚的动机，有些人是出于什么？好奇，对不对？好，有些人出于好意爱心，但也有些人出于什么？极度纷争结党不诚实的动机。那这些人是谁呢？经文并没有明讲啊，但照字面解释呢，可能有一群传道人因保罗被囚就轻看他啊，认为保罗若是真是真正的使徒，就怎么样，神会保护他，不至于被囚的啊，受苦的，损害福音的进展的啊。因此呢，所反对的还不是反对保罗啊本人的，而是反对他以受苦下监为荣啊为荣的这种传福音的策略的啊。这是祈祷本的解释了啊，这样好。那有一个问题啊，有些人传福音的动机是不好的，对不对？这里讲说出于结党并不诚实啊，那有一种妒忌纷争，对不对？有一种是好意出于爱心为辨明福音设立的哈，教会里面总有这两群人的哈。我当年哈，就是两年前在奥比那边成立一个哈，是一个职场的案子哈。当时我们教会的一个，其实本身长老不是教会在扩堂当中哈，快很两百六七十万一个案子，非常的辛苦了。那又要在职场同一时间开始哈，已经快完，但是也是在职场，就一群长老就非常的不是很同意哈，同意。那但我会找这群人来谈一谈，为什么你需要想要职场？哎，他们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为福音的缘故，欧比那边华人从几年前从一万人变成了三万人啊，哇，讲得非常的感动，痛哭流涕。所以我们这两个长老不去，所以一去呢也被感动的流泪。好 ，OK。然后就把这个案子带回来，然后呢我们就成立一个专案小组，然后就请他们又来，这群人职场的又来长义会做见证。哎呀，也是为福音缘故，感谢赞美神。好，确实是这样。那有一个问题啊，本来就是长老从反对到赞成总是一个心理路程嘛，是不是？当时我就发现我在职这个堂有这个问题了啊。有的传福音职堂哈是出于妒忌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点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怎么样宣教大使命而设立的。那一点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想想这个案子后来 backfire 到身上 OK 啊，好，那没有关系哈，我做大使命绝对没错，职堂绝对没有错的哈，心是纯正的都没错的哈。那其中一个长老，我当时下决定就这段经文，晓得吧？你要做一个底细井，总是要上帝的话告诉你才能 make 底细井。这么重大的事情，一成立就不能怎么样停下来啊！一个两三五个七个八十个，一下八九十个人，这群人就是怎么样在那边建立一个福音站，成立要将来要成立教会的嘛。另外一个长老也是从极端的反对，因为已经有第一个分堂，他怕再开第二分，就是指两个堂好像会产生竞争啊。但是我跟他讲没有关系，释迦宝宣道会只出来四个宣道会都在释迦宝附近，从小街为什么不能开五家 Scotia Bank？ 你不开人家也会开啊，不是竞争啊，为福音的缘故绝对对的啊。教会只要有人因此得救，进来的人得证照，就达到什么教会的目的了。啊，让这些传福音啊，使人得救进来，让他得生命得建造，就达成教会的使命了啊。这位长老就有一天祷告的时候，这段经文浮在他的，从极端反对到极端的赞成，到极端的赞成，到把这个职堂的案子好像他生出来什么孩子啊，这样子去保护他， 神的话有力量，可以从极端反对到极端的战争，到保护他，任何人都不要想来破坏他。当然传福音的动机正确是最要紧的，但动机不正确的情况下，只要传的福音内容正确呢，保罗并不在意谁去传的，他唯一所关心的是呢，毕竟主耶稣基督的名被传开了，主的福音怎样被传开了，对不对？宣扬传开了。好，近代呢，社会福音派和纪要派之争呢，福音派跟灵恩派之争呢，或许可以从保罗这种宽大的、宽大的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可以学到一些功课了。我们常常讲一下，在纪要真理要什么合一，在非纪要真理上要什么要宽大。 OK， 在所有事情要什么爱心，很好。好，接下来保罗面对苦难的态度，第一点呢，危机带来了转机。好，一块读十二节，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造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在他苦难当中看到神的美好旨意，借着他的被囚，使福音在罗马城当中广传，对对，主的名在不同阶层当中被宣扬了。好像刚刚讲的那三群人当中，是不是在御营军当中，在基督徒当中，在一群传道人当中。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呢，危机怎么带来转机呢？好，美国棒球大联盟一名投手叫 David Dravecki， 他曾经效力过 San Diego 的那个教士队的，还有 San Francisco 的巨人队的，他成绩很好，但是他投手他投球的手背后来发生不寻常的酸痛的，经医师检查之后证实他得了癌症。虽然经过了手术和几个月康复之后呢，他又回到了小联盟去投球，没有多久呢又回到大联盟去投球，受到观众怎么样热烈鼓掌，有点像东山再起嘛，很不容易的。但是有一回呢，他到加拿大蒙特利尔比赛的时候呢，当他在投球的时候呢，他的手背上投出去以后突然有一个断裂的声音，检查他的癌细胞并没有完全清除干净，又回来了。那医生为了救他的命，就必须要把他什么手背和大部分的肩膀给切除掉，这就意味着他的什么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但是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遇到这种苦难呢，他并没有陷入自怜自哀自叹当中。他说呢，我并没有为自己感到惋惜，问题不是神啊 why me， 为什么是我呢？问题是神啊，你为我准备的计划是什么？ What is your plan for me？ 不是为什么 why me， 为什么是我，而是 What is your plan for me？ 接着他说呢，我看出这是神给我的机会，好去与众人分享福音。因此呢，截至手术复原之后呢，他开始到各处去做见证，传福音，带领不少人信主，就好像保罗一样的，在苦难当中呢，看到神的旨意，乃是要叫什么福音更加的兴旺的。好，保罗从他被囚当中看到神的旨意，乃是要叫福音更加兴旺。他没有因环境的限制而不传福音，反而更加把握机会，随时随地去传福音，带领囚犯、运营全军和区域的人信主。他看到危机带来转机，并且呢看到工作的果效了。1998年呢3月我在别克宣道会服侍的时候呢，苏州医学院一个教授叫李慧珍姐妹到多伦多来探望她女儿郭昌荣。很有意思啊，我牧过会很多名字我都十几年后还记得，感谢神。五月的时候呢，发现得了癌症并且转移到骨头里头了，华紧紧抓住机会去传福音为主见证，激励不少人也帮那些灵性软弱的肉体软弱的基督徒后来他怎么样安息的主怀当时他在 Grace Hospital， 我去看他的时候，那个骨癌很痛的，但他从他身上看不出痛，而且到最后他跟我探访的时候，他拿着拐杖敲敲他的腿脚，敲他的小骨大腿，要不是我这样敲没有感觉，那我敲敲敲敲到最后怎么样不能敲， 怎么样？全身蔓延，只剩下头会讲话，剩下下肢了。哎呀，你去安慰他，结果这位老教授还在想安慰你，真的是一种活着就是基督，彰显基督，反而是这样。帮当时中国很多新移民啊，信耶稣啊，啊，哇，这信仰是这么真实啊。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这句话有点绕口哈，其实这样翻译会好一点。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好，弟兄姐妹呢，我们怎么样看待苦难呢？困难呢？让他把我们的理想愿望给破灭了吗？当我们的身体因苦难变成软弱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陷在自怜自哀之中呢？还是视这个危机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去证明神的恩典在我们苦难当中是够我们用呢？有一个80岁老人家哈，他得了一个病，非常的痛哈，他跟神求，可不可以带我走？就神就跟他两个 choice， 如果说我不医治你的病哈，你嘛就医治好，对不对啊？你就活下来。要么他就求说啊，我要走了哈，啊，太痛了，我要走。那神说，如果多5年的时间给你，我仍然没有医治你的病，但是这5年多活的时间可以更荣耀神，对我做更多见证，你要怎么选择？他说我选择后面的，离世遗嘱同在，哎，美得无比啊，但他选择身上是每天这么痛，仍然活着继续为主做见证，后5年工作成果比他一生还多还大。好，接着第二点，一己之私多人之德，一己受苦神国受益。好，我们看一看腓立比书1:12-14，1、2、3开始。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并且那在基督里的弟兄多半是因我受了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讲的，无所惧怕。好，因着保罗被主为主被囚呢，福音反而兴旺起来，以至于运营全军的得听福音，其余人也听到福音。因着他自己一个人受苦呢，反而使神国受益，福音更加的广传，对不对？使更多人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他就怎么样 get his job done，他就完成他的使命了嘛。因着保罗被为主被囚呢，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反而无所惧怕，勇敢去传福音。因着保罗一己的受苦呢，反而造就出更多的传福音的大能勇士，对不对？当他们看到保罗为主受苦的好榜样之后呢，产生莫大的力量，越发放胆去传福音给别人。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处于苦难当中，你是否有好榜样给人看呢？以至于别人可以从你的受苦经历当中得到力量，而坚固他们信仰呢？还是看到你受苦之后，和你一样陷入自怜、自哀、自叹之中呢？电视上你可以这样，那 YouTube 上你可以常常看到澳洲有一个牧师的孩子，这样叫 Vicks 啊。他的四肢是啊，天生的啊，不晓为什么，就是苦难临到他身上，但他有没有自怜自哀？没有，对不对？他活得精彩不精彩？精彩。后来娶了一个日裔的美国人，还生了孩子，你看，到处做见证为主，比正常人带人信主带的还更多哈。神却使用这样一个这么软弱的肢体，怎么样？四肢残障不全的，去为主做工的。他没有自怜自哀的。好，弟兄姐妹呢，若你知道因着你的损失或受苦使别人更多人受益，使神国受益，那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就无所惧怕了，是不是啊？好像以斯帖一样的嘛，以斯帖记4:13-16。好，我们快来读，来， 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免得祸祸。这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皇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禁，我若死就死吧。好，很明显这历史故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有没有苦难？有的。因着以斯帖这种冒险牺牲的精神，而让整个波斯帝国的犹太人得到拯救，等于是神借着一个女子拯救犹太人全家全族的。好，第三呢，宽大胸襟呢带来了喜乐。15节到18节一块来读。来，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辨明福音设立。那一等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困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如何还要欢喜。欢喜还要欢喜是 joy over joy 的意思，rejoice greatly 的意思，大大的喜的意思。那这是保罗面对苦难的第三种态度，在苦难当中他没有怨天尤人，对不对？保罗在被关在监牢软禁已经够倒霉了，还要接受外来的苦楚，对不对？有些人讲那风凉话来讽刺他了，一些主内弟兄姐妹加添他的批判，但他并没有什么怨天尤人的。面对这些不怀好意出于妒忌纷争结党去传福音的人，表面上呢看来好像会增加保罗捆锁的苦楚，对不对？但他却说怎么样，这又何妨呢？哎呀，这胸襟多好，对不对？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呢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对不对？哎呀，有些人好像在职场啊，好像在什么抢地盘一样的，先抢先赢的那种概念的话，所以我看当时那个北约华人基金会旁边又开一个聚会所，你看挨着你，还是各山各的不要担心，就一条街都是怎样教会，那更好。美国有些一条街就好几家教会不同的宗派，你去基金会，他去行道会，他去长老会，很可爱的又什么非要那边妒忌我在美国 North Carolina Fairbanks 那个城市，我还在那边教书，铁道旁是一个传统非常传统的教会，也很大的，他们仍然用的是 King James Version 的然后这条路隔壁呢是马拉 Church 可以带咖啡进去的唱的是非常什么新潮的诗歌了平均26岁，这边平均62岁那又何妨呢？毕竟基督的福音传开了说来惭愧呢，有时候呢加给同工的难处不是来自教会外的，反而是来自教会弟兄姐妹的，甚至来自同工的所以同工作的工变成了是吧同工进工的工了加给牧者难处的往往不是来自教会外的常常是来自什么教会内的弟兄姐妹的，甚至是什么同做牧者的但是保罗在1章15到18节所说呢，显出他的胸襟要是如此的宽大了，对不对？气魄是何等的大，何等广的如果换成我们自己处于同样的环境当中呢，你一定会怎么样？怒发冲冠的，破口大骂，这人不好，那人不好，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但保罗却说，这有何妨呢？若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的福音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创世纪50章15到21节 提到雅各时候，对不对？当约瑟面对当年出卖他的弟兄时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因着约瑟的被卖，保全了雅各全家人的性命，不至于因饥荒而死亡的灭族的啊。不但如此，约瑟还要用话语安慰他们啊，这是何等宽大的胸襟啊，对不对啊？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和效法的榜样了哈。好，从保罗这些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整个人生呢，只在乎一件事，哪一件事情？就是把基督的福音传开。他也提醒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是不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的，保罗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放大镜一样的啊。他不在乎自己的地位、名誉、声望，不在乎是否得人的称许，对他来讲，这些东西都是什么？粪土。保罗说：“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里比如说三章八节，保罗只要基督被传开，他自己受再多的苦呢，又有何妨呢？就如后世一位圣徒所说，我只有一份热爱，就是将基督介绍给所有的罪人。 I have a passion that is to introduce Christ to all sinners。啊，简短一句话，包含都打了雄心壮志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呢，只有一生，但我们这一生有这一份热爱吗？这份 passion for Christ 吗？你能对人说，我一生只有一个热爱，就是将基督介绍给所有的罪人、家人、朋友、同事。弟兄姐妹，你知道苦难当中有神的美意吗？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知道危机苦难往往会带来你生命的转机吗？你知道苦难表面上会令你受苦，失去一些东西，但却会使神国受益和其他人受益吗？面对苦难的时候，你会怨天尤人吗？还是带着宽大的胸襟，看到神的旨意成全，和对待那些恶意待你的人呢？希望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学习保罗这种面对苦难的态度和宽大的胸襟，去面对你人生当中的苦难，那你一定不会怨天尤人，甚至能带给你莫大的喜乐。我们低头一块祷告，感谢天父上帝，借着这段短短经文，能够看到苦难当中可以看到你的旨意的，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理解啊，危机会带来转机的。当我一人受苦的时候呢，神国会受益的。当一人失去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反而可以让更多人可以得着属灵的益处的。也让我们看到面对苦难的时候，要有一个宽大的胸襟啊，也会带来从神来的喜乐的。感谢赞美神。好，那希望那我们求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能够学习保罗这种面对苦难的态度和宽大的胸襟，去面对人生的各样的苦难啊，那样一定不会怨天尤人，甚至能够带给我们莫大的喜乐。感谢赞美神，愿你的话安静在天，也能够让我们听进去的人能够用信心、爱心守着，用圣灵牢牢的守着。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最后一句话就是啊。事情讲到最后是怎么样？把人怎么样？啊？根基在哪里？啊？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十九节哈，你可以觉得我讲很精彩，那错了哈。 下次你就这样带查经，晓得吗？听完了这段经你就会起查，你不懂你最起码回去看一看，把人完完全全的带进经文里头，带进神的面前啊！听完以后你可以忘记，二十年后我已经回到天家去了，多活一点到九十也是要回去了。但是你听完这些，你一辈子会记得这段经文怎么记，很重要。把人完完全全沉浸在经文里头，学会了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很多会讲道牧师讲完到十年后，我可以记住他十年前讲的道大纲。啊，你就是圣经嘛，然后他的大纲写得非常的美，对照啊，这样写出来。